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鸽子弟兄。
斑鸠也飞来了。
这两天一个新闻啊，体育界的新闻，也算是一个比较令人振奋的新闻啊。李娜
什么新闻？
啊，李娜现在是名气越来越大，大满贯又拿了一个冠军，
号称是这个网坛的一姐。
嗯，对对对对，奖金就是1400多万吧。
这次又拿澳网冠军了。
嗯，他有个小小的标题关于他的，我这个非常感兴趣。
嗯，
这个李娜呀不上春晚，要陪老妈回家过年。
哦，
这个一姐李娜呀做事情与众不同啊，
确实是有霸气。
对，
谁不愿意是到春晚上去露露脸？
对，露露脸就是更红更火呀。
春晚现在是中国的一个文化符号了，等于是。
是啊，
不管你好看不好看呢，一家人都要除夕的时候啊，一边吃团圆饭一边看春晚，这是多少年以来都成了一个习惯了。
对呀，那我们今天就聊聊过年吧。
好啊好啊，这就马上除夕了。
我们中国人这过年可是说不完的话题啊。像咱们当地是怎么说的，叫23就开始打发什么什么小贴，给他糊上一个什么瓜，把他嘴糊住啊。
糖瓜粘嘛，23糖瓜粘啊。
啊，
让他说好，上天演好事
啊。对对对，现在
道君啊，道。
但现在估计这个要在中国都不合适，这种因为现在反腐反得很厉害，他这个不合适
是吧。这是一种贿赂呗。
对，
这个给这些灶君啊神明啊给他贿赂贿赂，这成本也太低了。
对，这个不属于这个和谐声音，也不属于什么正能量。
对，
要被抓起来。
对对，
这个不好。这个所谓传统一些文化一些东西啊，实际上琢磨琢磨也挺令人啼笑皆非的啊。
对，我们现在是反腐败永不沾。
24是干什么？洗衣服是什么来啊？25是割豆腐。
是炸豆腐
啊。26割块肉什么？27杀只鸡。28是什么来着？把面发啊。对对对，把面发。29
就蒸馒头了吧。
蒸馒头。对，到现在是过年倒计时啊。我们中国人这个过年现在也传统文化里面也挺尴尬的啊，好像也没什么有多少有价值的东西。
大家都说嘛，这个年味儿越来越淡了哈。
对呀，我已经好几年不怎么看这个春晚，没意思，而且都信了耶稣之后，这个看的少。这个
但是不管怎么样呢，这也是中国人最隆重的一个传统节日了。大家虽然是这个过节没有什么年味儿，但是呢还得过。
对啊，这不去年不是还立法了吗？不常回家看，不孝敬父母，要不算是违法。
关键是一个团圆的
回家这个概念，
期待。
现在随着这个大家都在各地啊工作压力，回家反而更加的宝贵了。好不容易的一年，放这么一次大长假。
所以说这个春运，好像一年比一年越来越挤啊，越来越热闹啊。
对对对，今年估计是这个春运是40天左右吧，差不多啊。
对对，
预计是要36亿人次，这么多人。
哦。对呀，运三遍了吧，中国人全部运三遍
啊。就是，而且我看一个新闻还有意思，一个人赶不上火车了，给那个售票员下跪让他上车。
哎呀，
什么摩托车队、自行车队，辗转多少小时，辗转多少天，赶不上火车，火车票很难买嘛。现在有些就是转公交车，跨好几个省，
辗转反复啊。哎呀，就为了回家过年。
对，有条件的呢，像我去年一个同学，从四川开车回来，开了2天。
哦，
春运不收过路费嘛。今年据说是
今年年三十要收费了。就是
年三十要收了。中国人的回家情节吧，起个名字。
的确是有这种情节，中国人历来就是注重家庭，注重家族啊。这种亲情的观念比较浓啊。
但是现在这个回家，他往往是回到他那个老人住的那个房子就叫回家了啊。不过这个那个回家做什么，我觉得最重要的。就说这个年夜都要守岁嘛啊，除夕一家人如果是和和气气的看着电视一边吃水饺，在那里聊一聊，不知不觉他就过了那个12点啊，也不存在数不数的问题，是吧？
嗯。
但是如果关系不好，哎呀，那个凑在一起打起来也是常有的事。
其实现在过年主要就是成了吃了。
嗯，
现在的生活条件都提高了嘛，过年还是以吃为主。
嗯，吃啊，看电视，别的这个好像中国人过年都赶着回家过年，但是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呢？现在也没像以前那么什么迷信了，
祭祖啊，
这个年这么个东西。
嗯，放鞭炮，贴春联，
驱邪。这个过年啊，我自己想了想啊，那有几个元素吧，或者几个方面，
嗯，
还是比较有意义的。但是呢，现在被这些形形色色的，那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回家过年，不回去过年呢，你好像缺了点什么。回去呢，然后过完年回来又没有得到什么，反正过完年还有一种空虚感。
不回家过年，这可是个很大的欠缺。
嗯，不回去，那种情绪得不到。一种舒展吧，
一种精神的慰藉吧。
对
啊，
回去他好像心里舒服一点。
嗯，
啊，舒服一点。
嗯，
然后呢，又是一年的开始，压力又开始。
其实过年也很累啊，这个都在折腾在路上呀。
嗯，
哎呀，还要吃啊，还要拜年啊。
特别在外打工的，回去啊，那些孩子或者亲戚啊，还等着什么压岁钱呀，啊，你总不能就是这么人回去过。
嗯
啊，要买很多东西，备很多钱。
嗯，那鸽子弟兄，你知道这个年是个什么样的来历吧？
据说是有一个什么动物啊，一个叫年的，然后要躲在屋里面，然后等他那天来的时候放鞭炮吓跑
一个鬼怪是吧？
啊，什么样也没见过。
这个东西怕红颜色的，所以说要贴春联嘛。
嗯，鞭炮也红的，放烟花，
所以说就躲在屋里守岁。
嗯，
是吧？
据说是汉朝那时候这个过年就比较成型了。
对，一般的这个说法呢，就是从汉代开始的。
汉代呢，就公元左右呗。
其实就是主耶稣那个时候
啊。圣经里面有一段跟中国人这个过年啊非常像啊，不过这个
是吗？
对，不过这个时间就是要比汉代要早个1000多年。
哦，
嗯，是不是？后来中国人听说这个故事，一会儿他演变了一下，那就不清楚了。
你是说到这个出埃及那件事吧？
对对对，
逾越节，对对，
啊，以色列人在埃及寄居嘛，人越来越多。
嗯，
法老让他们做苦工，
嗯，
耶和华就听到他们这个哀声啊，就让摩西、亚伦，领着他们出埃及。那这个法老，
嗯，
你像这么多廉价劳动力，他你走了。不肯啊，不让走，然后后来上帝就降灾，一个一个的灾，那降到第十个，
嗯，
就是击杀长子之灾呀，啊。上帝跟摩西，让他告诉这以色列人，每一家啊，那天晚上他们要守这个夜呀，啊
嗯，
不要出那个门，都要在里面团圆，而且外面又弄点这个记号，杀一只羔羊，
嗯，
羔羊的血啊抹在门楣上，啊门框上两边。这个很像春联的横批和这个
这种贴
上联下联，
而且是
红
色
的，对对对对
对对对。
然后就说了嘛，不要出去，这个里面吃这个羊肉啊，你看也是吃，
这个年夜饭差不多。
对，有羊肉，还有苦菜嘛，当时。
而且是一家一家的守着。
对，有这个全家在一起的这种概念。
嗯，
而且那是正月，不过那是正月十四，嗯，我们中国人过年都是初一过到十五才算过完年。嗯，然后呢，这个说是你们不要出来，等着那个什么呢，灭命的天使。这个对于埃及人来讲，那是一个灾难，对他们来说，这个年不好过，没有记好，这个天使就不越过去了，就进去了。
嗯嗯，
那进去呢，每家就死一个长子啊。
这就跟中国那个传统的那个传说有点意思了啊。
嗯，
对于那个没有。贴春联的那家，
嗯，没有羊，
没有羔羊的血的，嗯，
羊血春联没有的，
羊血春
就遭灾了。那，
嗯，
以色列人呢，他有这个啊，所以他就免了，啊，就过了。
逾越嘛，灭命的天使就越门而过。
对呀，到了第二天，他们就离开埃及，
嗯，
走向一个新的光明的道路啊。正月十五嘛，就走了。
嗯，是我们中国人这个传统习俗，就是这个。特别对红颜色是情有独钟啊，
嗯，对对对，
啊，那个春联是红的， 本命年啊，你要辟邪呀、啊，要穿什么红裤头啊、红兜肚啊、
嗯、
啊，这都是红的，这好像是红就有辟邪的功效一样。
对，
哦，原来的根据在这儿呢、
嗯。这个是最像中国春节的这个故事，圣经里面的一个，而且是早的1000多年啊。你说从以色列人
是
传到中国，这是可能性非常大。
蛮有可能啊，因为中国这个有丝绸之路嘛，
汉代在长安也不远。传过来，
而且丝绸之路上肯定是有犹太人呢。犹太人他们是最这个做买卖做生意的了，在全世界都有他们的他们都有他们的生意的足迹，应该是吧、嗯。
所以说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啊，到了19章啊，这个出埃及记有一句话，这个耶和华如大鹰把他们背出来，成为这个属神的子民啊，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子民。虽然他们好像在地上走啊。实际上，耶和华像一个翅膀，把他们背在身上，天上走一样的，走天路，往天上那个家走，
对，
一大家子，200多万，这一家子不少。这个是过年回家的团聚完了之后，你得离开这个家门，得往哪去啊？守着那个灾过去了，崭新的一夜啊，新的开始，从哪开始呢？在圣经这个故事里面都能找到。
哎呀，那个春运才是真厉害。
那个春运，那是耶和华，大鹰的翅膀啊。
要到一个真正的家乡啊，是上帝为他们预备
的。咱们
的
春运是40天、
啊，
人家的春运运了40年。
哎呀，真要是能够回到这样的一个家乡啊，那才真正是回去的有意义，而且是有永恒的价值。
所以我们中国人过年，一个是。家的观念啊，要怎么样要跟家人在一起、躲那个灾，躲完灾之后呢，到正月初一、新衣服也穿上了，本来不高兴啊，年三十晚上还在为吃素馅的、猪肉的还是什么韭菜葱的在吵，那到初一就没事了，就过去了，叫什么说过年话是吧？就说好听的话啊，
对啊，
大家心情都很不错。
有什么过节的也就一笑泯恩仇了、
哎啊、小孩子都希望这种气氛，盼着过年。哎，平时老爷爷老奶奶啊不高兴，哎，过年那天人家主动给你瓜果梨桃啊，我都给你拿着吃，
还给压岁
钱了，到哪一家都是那么喜气洋洋啊、
祥和
啊。
也许这就是那个气氛了吧，那个大家所追求的那个东西啊，辞旧迎新啊。
辞旧迎新，对、
嗯、
对于特别是老人来讲，年夜一过，他想想，哦，我过了多少年，剩下的时日不多啊，这个人生应该怎么过呢？有这么个意义啊。对小孩子可能辞旧的感觉不大，迎新的感觉比较大。
孩子嘛，
圣经里面还有一个正月初一啊，也不知道有没有印象，在创世纪里面有个正月初一。
你是不是说这个挪亚出方舟的那个正月初一、啊
哎、对，那里记载了好多日子，应该也是全家在一起团圆，那也
是
为了躲一个灾。那时候不是灭命天使、那时候是洪水啊，也是在里面守啊，那不是守了一夜，守了150个夜。
哎呀，这个事跟鸽子还有点关系呢啊。
那鸽子也在里头啊。然后是到了正月初一吧。
哎，我来读读这一段哈。创世纪8章13节这里说到挪亚601岁、正月初一日、地上的水都干了、挪亚撤去方舟的盖观看，便见地面上干了啊，这就是说这个整个大洪水都
过去
了，这个旧的世界过去了、展现在面前的是一个全新的一个世界，
暂时的一个审判、
而且鸽子放去都不回来了。
审判这个灾，这个旧的、过去，新的开始。那这个跟以色列的那
个
逾越节、
时候，
它都得有一个共同点啊，就是它都从一个里面出来。那边是一个羊血，门上羊血从门里面出来，这个是从方舟的门里面出来，
是。
这个、门呀、它都是一个门的，先进那个门，然后再出来这个门、就新了，就变成新的了。
而且挪亚出来以后啊，就做了一件事、就是筑坛献祭。
献祭，对。
嗯。
他开始过他的新年、献祭。
对。
挽回神的怒气。
嗯，
那这一次洪水呢，谁知道这个说不定什么时候再来一次洪水呢，对不对？
嗯，
哎，挪亚就
是是
赶紧献一个祭。
对对，
那现在我们知道这个
上帝就悦纳这个祭，
我们现在知道这个祭是指向超时空连在十字架上啊，是耶稣基督啊。
对对对，
比如说逾越节的羔羊，那个也是超时空连接，
也是耶稣基督
十字架
的预表。其实旧约所有的关于献祭的事，都是一个将来之事的影儿嘛。啊，那实体就
是
基督、
它是一次献上永远的祭嘛。
中国人也是过年也是献祭啊，也是有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传统啊，祭天啊，祭祖啊，这些。
对
呀、
啊，对。
啊，好像跟这个都是有非常密切的联系的。
对，我小时候我记得我妈妈没献主之前，我妈妈院子里啊，什么几点啊摆出来呀、然后点上香什么，然后最后再吃饺子呀、怎么样都做啊，几乎每家都做的。
但是后来就是这个最初的那个献祭啊，越走越远了。
对啊，你看我们中国人也是挪亚的后代啊，但是这个传统，外面的这些大包袱都留下来了，里面的珍珠都不知道是什么。
是是。
传家包袱。
中国古人是祭上帝的嘛？但是后来的祭上帝成了天子的专利了，老百姓就只能祭祖啊，祭这些什么？
对呀、
这些小鬼小神呐、就干这个了。
什么在什么春秋战国时期是孔子啊，什么不是说君王就不能啊献向天献祭嘛？不，
君王祭天地，诸侯祭社稷嘛、百姓只能祭祖先了。
啊、天子变成天的儿子，那老百姓又是皇帝
的
子民，那这老百姓还不叫上天，叫天爷爷嘛，叫孙辈去。
对呀、本来是我们的天父 结果就成了孙子辈儿。
中间那皇帝给垄断了，把这个儿女的特权给垄断去了，一个人霸占。
所以说这个推翻帝制啊，还是合神心意的哈。
对，这个，对。
你看这个春节好像也是在民国时期啊，才正式把正月初一定为春节
所以是孙中山嘛
啊，
上帝选了一个基督徒来办这个事情，很有美意，很有意思。从圣经上对我们传统文化这种批判更新或者是引导啊这种观念，影响不太大。
基督徒好像也不太讲这个
信了耶稣嘛，就是不拜偶像，所以我们不献祭。但是为什么这个祭物对中国人有这么大的影响？到底根源在哪？
追根溯源嘛。
其实过年春节这么多话题，应该是一个传福音的好机会。
好像一提到这个献祭啊、烧香啊，哎呀，马上就觉得这个是迷信啊，这个是偶像，这个是跟神跟信仰是完全格格不入的，俺们就避之不谈，或者是把它当作这个异教，是吧？其实里面它真正的一些内涵呀，应该说我们都是挪亚的子孙啊，还是传承了很多挪亚那时候所留下来的
很多大包袱。大包袱、小包袱、传家包袱，
只不过传着传着就以讹传讹了，把它传走样了，
珍珠不知道传哪去了，
把那真正的宝贝啊给丢了。
你看中国人讲这个吉祥如意是吧？万事如意，新年祝你吉祥如意，这个就很有讲究。我后来想想，祥一般连那个偏旁就是祭祀啊，那个羊啊。对，什么祭祀的羊啊，
是事故旁嘛，
祭祀的羊是好的羊呢，吉羊嘛，吉祥的羊啊，所以只因为这个好的羊被献过祭的羊，人才能如意啊。如什么意呢？
是
是，那肯定，那秦始皇就当了皇帝了，他还有一个事情就是想长生不死啊，有这个意是最重要的。
回到那个永恒的家乡啊，那才真正是
对，回家要回天上永恒的家，那才是真正的家乡。
是
躲在要躲地狱的火呀，第二次的死，那才是一个最大的灾难。在一起要在
天父也盼着我们回
家，在一起要永远在一起。那么一年一次，那还是不是永远在一起？
是
旧迎新，撕掉什么旧呢？圣经上讲啊，在基督里，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
都变成新的了，
旧人。自救
是是是，
接着耶稣。
所以耶利米有这样一句话说：“你们这被盗的儿女啊，回来吧，回来吧。”这是天父的呼唤，是吗？
像浪子的父亲等着浪子 等着小儿子回家一样。
嗯，
嗯，我们这个总理啊，李总理今天有一句重要的讲话传达出来的，
哦，
不让一个人无家可归啊，今天是要
哦，
哎，
这句话好，
这句话很属灵，
这句话好啊，所有被盗的儿女都要回来。
不过这个他是春运回地上的家啊，那我们应该希望啊，还没有找到天家的，想跟家人永远在一起，怎么办呢？全家都要进那个方舟，进那个逾越节的门里面，有一只羊为你而死，那这样才能够一家人重新开始一个新的起点。
这是天上的旨意啊！看来这个年呀，还是要
过，
要看你怎么过。
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聊这些，祝大家新的一年，我们每一个听众都能够真正认识到这个年啊，这个过年情节、回家情节啊，在耶稣那里都有答案，在圣经里面就记得非常的清楚啊。
祝大家新年蒙恩，
大家再见。